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正式进到离心笔记第一章。在我们开始看第一章以前，我还是很简短的复习一下在离心笔记总论里面我们曾经交通的几个重要的点。首先就是我们必须知道也承认，我们铸造的生命是一个被掳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常常不小心就掉到被掳被挟制的光景，所以我们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强烈的心愿，不甘心被掳，好，而且渴慕归回到神给我们起初蒙爱蒙恩而且那个荣耀的地位。所以在例如说诗篇137篇，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儿女们被掳的时候他们心中所做的诗歌。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他们在那里把琴挂在那边的柳树上，因为那边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叫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叫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那诗人就在你底下就接着反应说，他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那这就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当他被掳的时候，他心中一个痛苦的发表。啊，如果我们一个软弱的人啊，被掳的时候，他就甘于被掳，他也就习惯于被掳。可是，一个真正爱神、真正有心于神的见证和神旨意的人，虽然我们也可能被掳，可是在每一次被掳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深的痛苦，我们不甘心被掳，我们渴慕出来，而且我们在被掳的里面我们再也没有喜乐了，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巴比伦的河边来唱西安的歌啊。所以我想这样子的感觉我希望在我们里面是强的。那么上一次我们也交通到神是非常非常渴慕也喜乐看见他的百姓从被掳的光景里面有觉醒，而且愿意起来归回。那么是他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也是他那个永远不失败的旨意，让我们能够从一切被掳的里面，我们能够靠着他的帮助，我们可以走得出来。所以其实在耶利米书第三章，如果我们愿意去看的话，那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感动的一首这个诗人的所写的信息哈，先知所写的信息。在里面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发现神有三个的呼召，他的呼召他被盗的儿女能够赶快的回来。好，所以在耶利米书第三章十二节，神呼召我们回来，他说他要宽恕我们的罪。到十四节，他说他呼召我们回来，他说他愿意做我们的丈夫，说到他在爱中愿意完全的接纳我们来照顾我们。那么到了最后第三章二十二节，他说被盗的儿女们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一切被盗的病。所以在这里有三个关键的词哈，一个是宽恕，一个是接纳，一个是医治。啊，这是神希望所有被掳的儿女们都回来，因为他要宽恕我们，他赦免我们所有犯过的罪，他要在这里接纳我们，而且像丈夫爱妻子一样，他完全的接纳，甚至跟我们联合。啊，这是神不肯放我们的爱。那么第三个呢，他不仅仅爱我们、宽恕我们、接纳我们，他还要来医治我们，让那个被盗的病、那个被掳的生命能够被神医治过来。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次读到神的心，我们就感动哈。我们可以说，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老父亲写出了那个孤单的神 ，the lonely God， 他多么希望他流荡失迷的孩子能够回来。那同样的，在天上的神永远希望他的教会，希望他的子民都能够回到他的旨意，回到他这个他对我们的爱跟期望上哈。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另外我们也讲到这个归回，被掳归回不光是一件在旧约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故事，它不仅仅是一件过去的历史，也不仅仅是一个神对未来的一个应许，它更是我们在今生在现在得胜生命的彰显。好，同样的被掳归回，它不仅仅是一个呼召，它也是一个淘汰，它不只是一个应许，它也是神的一个要求。好，那不仅仅是一个心愿 更是需要有顺服的行动。因为真正归回的人，你发现神的心多喜乐。神说你们是我眼中的同人。神说他为了锡安，他心里面非常的火热。而当这些百姓回来的时候，神每一个都数算，连牲畜，连仆婢，连驴，连骆驼，这些他都在这里数算，数算他各位数。所以我们稍微可以揣摩，可以摸着那个神的心。好，那我们现在是要来读离心引记。上次我们也讲过了，百姓分三批被掳，而且有三批的归回，而这三批的归回，他们都有伟大的重建，他们都 rebuild something， 他们重建祭坛，重建圣殿，他们重建圣言的地位，恢复神家圣别的生活，然后第三批是重建圣城。你发现他们每一批的回来都有一个重建的工作，带进了伟大的复兴，带进了属灵的恢复，带进了属灵的医治。那我想这是我们读以色列被掳归回时的时候，我们里面一直要很清楚的一件事。好，那我们今天是要来看离心米记。那离心米记呢，我们说过离心米是第三批归回的人，他是在主前445年或者444年，那么第三批带领百姓回来的。而他的回来主要的重建是重建圣城。你发现祭坛恢复了，圣殿恢复了，那么神百姓这个律法神话语的地位也恢复了，可是呢城墙却被毁，城门被火焚烧。换句话说，仇敌可以自由进出。虽然我们恢复了一些的东西，可是如果我们不恢复城墙的话，那么我们没有保护，我们仍然没有分别的界限，我们仍然在主的面前没有该有的见证。所以我们上次讲到离心米记回来，他重建城墙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他重建这个属灵的这个城墙。好，而这个属灵的城墙，这个城墙在属灵的意义的三个重要的意义，一个说到保护，一个说到分别的界限，一个说到具体的见证。那么保护，我想我们很容易明白。没有城墙，仇敌可以自由进出，盗贼可以随便的来偷窃、杀害和毁坏。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城墙的人，你发现仇敌很容易辖制他。一个没有城墙的家庭，仇敌可以自由进出，借着网络，借着罪恶，借着很多这个外遇的事情，钱财的迷惑，可以把整个家都摧毁了。那同样的，教会没有城墙很容易分裂，很容易在神的面前有很多很可怕仇敌的工作。所以城墙的恢复受到保护。那第二个说到界限，那么这一个城墙出现的时候，那个他就把属神的不属神的分开来了，把属土的把属天的分别出来了，把神要的神不要的分别的出来，把属肉体的属灵的分别出来，把属土属地属天的分别出来，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城墙是一个界限。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神要的，什么不是神要的。那这个东西今天在神和你们中间非常非常的脆弱，所以神家里面也一样。所以有各式各样人的作为，人的 program， 人的计划，人的看法带进了神家，我们缺少一个开门的一个明显的界限，让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不是神要的。所以你看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在圣殿里面，圣殿里面居然充满了做买卖的，买卖牛羊，兑换银钱，鸽子，整个圣殿都混乱，因为没有守门的。大卫在旧约建立侍奉体系的时候，他特别安排守门的，闲杂人不能进来，外邦人不能进来，不圣洁的不能进来，不是神要的不准进来。那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在个人的生活，在家庭的生活里面，到底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城墙？到底我们有没有人这样子来在这里把准神清清楚楚的画在神家，让我们知道不属神的不得进这城。所以启示录在结束的时候我想我们也都非常熟悉那一节圣经。那个他在那里说到这个从今以后那些不洁净的行可证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那这是神的心意。这个城里城外分得清清楚楚的。好，那第三方面说到它是一个具体的见证。你盖一个小小的篱笆跟筑一道围墙，那这个见证或是丰满的度量，荣耀的度量就不一样。好，那同样的一个城墙，一个城墙，一道卧跟一个 city wall， 那又是不一样。 古代的君王和侯爵，他们都有自己的城堡，有自己的 castle， 所以这个城的度量，城的荣耀是一个见证的发表。所以圣城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长宽高都是4000里，这是一个伟大的圣城哈。然后它的城墙，那个这么伟大的一个城墙哈，还有圣城，那都说到那是一个荣耀的见证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读利希米记的时候，那我们要知道神在这里恢复的到底是什么。好，如果城墙被拆毁的话，那我们也知道它指的到底是什么。好，所以为什么当利希米听见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他的心中有这么深的痛苦？我想我们能够稍微明白一下。那我们从利希米记第一章，我们马上就可以看见，当利希米听见这个从家乡来的人告诉他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啊，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这其实就是一个见证被摧毁哈，这个墙被拆毁，门被焚烧，然后带下来的结果，百姓们遭大难，而且受凌辱。那弟兄姊妹，因为仇敌得到了自由进出的这个管道，神的家中再也没有保护，神的家中也再也没有分别的界限。我们从后面也可以看见百姓们中间的妥协，他们安息日做生意，他们甚至跟外邦人有混杂，这个结婚，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整个的见证被摧毁了哈。所以我想这个负担，我真的希望神怜悯我这个有限的话语能够把它稍微表达出来，能够让弟兄姊妹能够明白。那么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利希米哈，我们每一章都会给弟兄姊妹一个主题，那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子去集中在这个重点上交通。那么很多的细节我们可以当作补充，但是我想重点一定要抓住。那利希米记第一章就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以神国兴亡为己任的人啊，利希米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以神国兴亡为己任的一个人。他虽然在巴比伦波斯的王宫那么他在那边做王的酒政做王的酒政，可是你发现当他在这里一听见有人从耶路撒冷来，他马上就打听到底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情形怎样，他整个的心关心神家，他真的是以神家的兴亡为他的己任当他听见当他一听见神家这个受羞辱受凌辱遭大难，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圣经上说他，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弟兄姊妹，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诉说真的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子的器皿，还不在乎你是不是全世界的传道人，还不在不在乎你到底是职业是什么，你在做什么，而是在乎说到底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关不关心神家，我们人可以在世界里面，甚至人可以在王宫里面，但是我们的心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我们在为什么活着，我们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到底我的使命是什么？那你就知道这个人当他听见这个的时候，从他的反应就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关心神家而以神国兴旺兴亡为己任的一个人。那接下来我们发现他身上第二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真的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为着神家复兴迫切祷告的人当他听见这话，圣经上就告诉我们，他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而且你发现利希米记里面充满了祷告整个利希米记里面记载了利希米好像讲讲话他就突然祷告了，讲讲话好像处理一件事，好像在描述一个危机，底下就突然插进了利希米的祷告。整卷利希米记里面17次提到利希米的祷告那他是一个随时祷告的人。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他的祷告是有清楚的对象，他每次祷告的时候他说天上的神或者我的神，他知道他在跟谁讲话他知道他所祷告的神他所信的是谁第三件事情呢，他的祷告是一个有非常具体内容的人他这个对神家的情形他非常的了解，那么神家需要什么东西他也知道，所以他知道这个神要的是什么，所以他 能够祷告。许多的时候我们不会祷告，因为第一，我们对神要的是什么我们不清楚，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第二，我们对自己真实的光景不够了解，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很具体很深入的来祷告。那第三个，因为我们的心常常都是集中在自己和自己的需要，以至于我们忽略了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所以我们的祷告常常集中在我的感觉、我的看法、我的兴趣、我的需要、我的喜欢。但是黎心颖不是这样子的人，他知道神要的是什么，他也知道我们真正的光景是什么。所以当他知道的神家该有的情形是什么，而神家实际的光景是什么的时候，这两个落差，这个的不同，叫他里面痛苦，叫他里面祷告就带着火焰，带着负担，带着一个迫切的灵。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常常觉得说好像是在报告，好像我们祷告不出来。那弟兄姊妹，那常常都是说到我刚才所说的情形，我们不知道神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光景是什么，然后就是我们太只注意到我个人了，以至于我们在祷告上，我们常常觉得贫乏无味，觉得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那黎心颖不是这样子的人，好，黎心颖不是这样子的人。好，那我们从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他马上就开始祷告了哈。你看十一节，他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那他就开始祷告。非常清楚的祷告。那我想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好，那另外他的祷告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担待的祷告。你发现他说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他把这个认罪的祷告呢，他不是说他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他是把自己放在这个认罪的里面。他一点没有，你看你心里他很爱主，而且他是一个这样子强负担的一个人啊，可是呢，当他在认罪的时候，他没有把自己和百姓的失败分开来，他一直说我和我父家都有罪的，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你发现他的认罪，他的祷告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担待的祷告。而后面呢，我们也看见他的祷告是一个管理环境的祷告哈。你看十一节，他说他不仅仅求主听他的祷告，他说：“主，求你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你如果去读King James的话哈，应该是King James啊。他说：“求你使我在这个人面前蒙恩。”啊，那中文把它翻译为在王的面前。那其实，在人里面，他是有王，他是有在上掌权的，他顺服他。可是当他祷告的时候，他乃是来到天上的王面前，所以他里面这个地上的王，在他的眼中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所以他的祷告是一个充满信心、充满权柄，是一个管理环境的祷告。他说：“神啊，求你叫我在这个人的面前能够蒙恩啊，不让这个王，不让这个人拦阻了你在我身上给我的托付，你要差我回去，他不可以把我留下来。”所以他的祷告其实是一个非常直接、非常有权柄的一个祷告哈。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另外呢，我想这个点是在第二章啊，但是我也既然讲到他的祷告，也就顺便讲了。那黎心颖的祷告是随时随地的，你发现这个。当第二章第四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你看见了没有？他人在地上，是站在地上的王面前，可是他里面，他的心却是在天上的王面前站立。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榜样，让我们看见啊，他在天上的神面前。但是呢，他人是在地上的王面前，可是他的祷告却是向着天上的王去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事。好，那我想这是第一章，我想我们第一章呢，重点是强调在我们。我想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读第一章哈，因为弟兄姊妹并没有听到我的总论。所以我很希望你们这几位带查经的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听我前面的总论，能够把被掳跟归回这个属灵的意义讲得清楚，让人看见，让人承认 也让人不甘心留在被掳的光景里面，然后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有归回啊，然后我们也看见城墙需要恢复的重要到底在哪里，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见黎西米他是一个真正有使命的人，他以神家新王为己任的人，而他是一个不凭着自己是能够那样子依靠神借着祷告来到天上的神面前，能够为着神家祈求。那弟兄姊妹，所有的复兴是从这里开始，神很多事情神可以做，但是神不愿意做，他要等着我们来跟他配合。黎西米是这样子的人，我们愿不愿意成为这样子的人？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些生命的挑战哈，到底我们怎么样子在今生这个忙碌的生活。有人说细谷硅谷是大巴比伦，有人说整个美国就是大巴比伦，有人说细谷更是大巴比伦，是一个繁华的世界，是一个掳掠人心的世界。那弟兄姊妹，那是太合适于我们今天正在读黎西米的这个背景。黎西米是在巴比伦的王宫中，在波斯的王宫中。那弟兄姊妹，那到底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一样有我们的职业，一样过我们的生活，可是关键都不在于我们的职业是什么，关键都不在于我们是在台湾、在中国、在香港还是在美国，关键是在于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人，真正成为一个会祷告的人。所以从黎西米这个人身上的使命感，从黎西米这个人身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真的有很多的功课可以学习。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小组结束的时候结束在一个很深很好的祷告，不是只是圣经的讨论，不是只是故事的讨论，好吗？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把黎西米这么宝贵的一个器皿摆在我们面前，他所处的时代跟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何等的相似。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一个被掳到处充满了仇敌工作的时代里面，不管个人、家庭和神家，我们到处看见的都是荒凉，好像都是仇敌自由的工作在那里偷窃、杀害和毁坏。主，我们需要城墙，我们需要保护，我们需要有具体的见证。主啊，为这个世代兴起更多的黎西米来，他们在这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的心不能甘心于神百姓被掳受羞辱的情形。主，让我们里面产生这个痛苦，让我们里面因着这个痛苦也产生负担、产生使命、产生一些真实的祷告，好让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中间，好让你真是伸手来拯救我们，好让你真是让复兴临到你的家中。主，我们向你呼求，向你呼求，特别在这样子的时代里面，特别在我们这些这么软弱的人身上，我们求你加倍的怜悯我们，不要任凭我们，呼召我们起来答应你，答应你让我们起来做一些归回的人，做一些真实重建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祝福各个小组的交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